欢迎来到 Fusion AI， 在这里我们将以30分钟的时间带你进入 AI 的世界，深入浅出的探讨 AI 的技术运用。每周我们都为您收录不同 AI 主题的深度研究，即使你不是专业背景，也能轻松了解 AI 的一切。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Hi， 我是 Johnny。
Hi， 我是 David。
Hi， 我是 Luna。
好，那我们上一集讨论了 multimodality 跟目前 David 搬到旧金山的一些现况。那这集就由我们来分享，如何找 AI engineering 相关的工作，以及这相关工作需要的一些技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OK， 好，那今天主要是因为最近David 刚找到工作嘛，然后我最近辞职也进入到找工作的环节，所以想说可以刚好趁这个时候来跟大家谈一谈，找类似机器学习或者是 AI engineer 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通常在美国的情况会是什么 ？OK， 好，那我的部分的话，我前一个工作其实是实习转正职，我觉得这也是一般在美国大学毕业最常见的，或是很常见的一个找正职的方式。然后我自己的背景那时候是找一间新创，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ChatGPT， 很久以前，所以那时候的面试情况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那时候最主要还是那时候的工作缺比较少，所以最常见的就是透过 LinkedIn。通常一般美国大学还有另外叫Handshake 这个平台，然后那个通常会是跟学校相关，然后学校帮你找一些机会，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海投，或者是就需要找一些 referral 的过程。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 Handshake， 因为我觉得 Handshake 是一个台湾没有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美国，然后我就看到 Handshake， 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在台湾大家可能比较常用，可能就104吧，然后104就是一个比较像，可能对比较像就是一个单纯的求职平台。但如果是 Handshake 的话，它不只是求职平台，它会有另外一个是，就像你会在 Handshake 上，你都会跟你的学校挂上身份，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类似学校的一个版面，然后像 Dcard 的一个学校的版面，但在上面发文的内容全部都是各大公司会发一些跟你们学校有关的活动，譬如说他要帮你们学校开一个，譬如说招募的一个说明会，然后就会发在 Handshake 上嘛，然后 Handshake 可能就会寄给你们这个学校的学生 email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Handshake 是让学生可以以这个学校为一个单位，然后跟不同公司来算是接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个跟104很不一样，因为104还是学生，更多是学生自己去找，但如果你跟学校绑在一起之后，很多时候公司就会进来找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以学生会比较有一个统一来接收这个资讯的一个窗口，我就觉得蛮好的。
嗯，的确，而且像如果说公司在招募你这个学校的人才的话，他们也可以就是直接搜寻说，哎，哪些人是适合他们的要招募的人嘛，然后就可以直接 DM 他们说，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说明会，或者哎，我们这个职缺，然后来申请。对，所以比较不会像是 LinkedIn 你平常会收到很多很杂讯这样子。对，
但 Handshake 真的是你们最喜欢的求职平台吗？
不是，
其实我很喜欢 Handshake， 因为 Handshake 其实，但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Handshake 可以开那个过滤身份的问题，它可以要求说我只要显示哪些身份不用是美国人，我就把你打开。
哦，
然后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看那个 description， 我很喜欢就是一些小功能，但 overall 来讲，我也不是很喜欢用 Handshake。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Handshake 不会所有的工作都在上面，
不是觉得它成功率不高啊，我是觉得我投了都没下文。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 Handshake 真的是就是学校找的，就是跟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比较新比较小的关系，所以通常我们 Handshake 都是学校每年都会有的一些 internship 的program， 或者是可能跟学校直接相关的一些人，或者他们的投资人，或者是 就给学校钱的人啊，他们如果需要找什么的话，他就透过学校，学校就放在 Handshake 上面。但如果是那种一般的大公司啊，或者是新创啊这些机会，通常跟学校是没有这些关系。那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们学校自己是有一个脸书的一个群组，然后那个脸书那个群组就是大家也不是群组，就那种group 脸书的 group，不是那种Messenger 上面是脸书的，然后在那里就会有一些学长讲，他就 po 就说哦，他们最近有什么样的职缺，欢迎大家来就投，然后你也会有直接一个可以跟他沟通的对象，就是内部的人只有一个人，但如果是那种 Fang 这种 Big Tech 大科技公司的话，还是直接到 LinkedIn 上面，然后其实 LinkedIn 很方便，因为它你只要把你的学校放在上面的话，然后你就可以筛选，就是哦，我们学校，然后在脸书工作或在 Google 工作，然后就直接跑出来那些人，然后你就可以去私讯他们，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讲的是筛选。我觉得那个在最后，在你在投你的履历之前的那个 connection networking，那个好像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我比较是做像研究啊，然后呢，或是直接弄一个新创啊。只是我很多朋友他在投这些履历的时候，他们都是像比如说刚刚 Eric 讲的，先去 LinkedIn 找到重要的职位的人，然后去问他们说，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的工作，然后呢就问他们说他们的工作的 day to day 是怎么样子，那他们所需要的 skill set 是哪些，然后 build up 这个 connection，然后就是在问说，OK，你的那个团队有没有刚好在招募人？那很长，有些那个职位可能没有 po 在网络上的，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 networking 来找到。所以我是听到我很多周围的朋友是透过，就是像刚刚讲 David 讲的，还有 Eric 讲的那个 handshake，还有那个 maybe 不是 handshake 的 LinkedIn，很多都是 LinkedIn，然后这样子去连接的。对，而且那好像会比就是直接就是海投这样子还要更有效很多。对啊。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因为现在的景气实在是很不好。可是，我觉得说景气不好这句话其实比较奇怪，就是如果你去看就业率的话，就业率应该说失业率还是不变，但还是很多人被裁员，所以就是应该说是就业人口一直流动。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一个职缺的投履历的人会更多，尤其是在 LinkedIn 上，你以前是可以看到 LinkedIn 说每个职位是投几个人，然后他的，我记得我之前在投履历的时候，他把这个功能改掉了，你现在只能看到他投100家还是什么多少多少家。就你已经看不到正
对，
确的数字，我记得现在好像是只看到100家，还五
一
百
百
还五
家，
百
一百
一
家，
百家吗？但是
但
跟
你
每
要
个职位根本都
premium，
是什么2000人
你
或
要
三千人在
premium，
投的，对啊。我记得我之前有次看那个 Netflix 开一个职缺，开不到8个小时就3000个人投，一个 New Grad 职缺2000个3000个人投，New Grad 就是给学生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用的，这样完全不需要经验，或是他在限制说你不能有工作经验，对，所以再说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门才对。
所以现在，现在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这样子申请那个工作的经验，那所以你们会比较建议说，比如说大家如果要往那个 AI 工程师这个方向走的话，他们应该要 take 哪些 steps？就是现在是哪些是最有效的？如果说 你看这些职缺都已经几千人在投的话，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一个没有讲到的部分，第一个就是 referral 嘛，referral 很重要。我先回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找工作嘛，所以我问有些在微软的朋友呢，他们就说哦，他们最近他们的 team 有三个职缺，然后就很快跟 David 讲一样，就是好几百个人投，然后所以最后他们面试人的时候，他们其实只有找有 referral 的人才面试。就是你海投的完全没有连看都没看，所
在
以
后面游泳了，这样子，真
对，所以我觉
的。
得如果尤其是 Big Tech 有很多人，所以 referral 其实没有到那么困难拿到，所以如果你要投 Big Tech 的话，想办法拿 referral。然后新创的话，我觉得新创的话就是 referral 这种又更重要，但是我觉得新创的有机会就是不用 referral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找到工作，因为毕竟很多新创的东西，还有东西都很新，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刚刚我们没讲到，就是你的 resume、你的 CV、你的履历、 里面的关键字有没有写到，或者是有没有有趣的 projects 或者有趣的经验的话，就很重要。对。
再加一点那个 referral，其实如果你如果说，比如说你 reach out LinkedIn 的某个人，然后呢说 OK，connect 跟他 connect，然后你还可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帮忙 refer 你，就是像说你 set up 一个 meeting 之后，跟他聊过之后，然后你在最后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可不可以 refer？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愿意，因为他们如果 refer 你的话，其实他们会有 bonus，那有些公司可能会有三四千块美金之类的 bonus，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好像没什么差，对，yeah，有好处这
但
样
我
子。
基本上大公司都没有，
哦，大公司，
大公司都怎么
对，
样？
我
大公
没
司
有，
都没
没
有
有
吗？
什么 bonus，对
哦，真
啊，
的
有
啊，
吧？
有
那不
吧？
是
我
有
记得
吗？
有啊
有，
，NVIDIA 然后
我记得
Meta 那
NVIDIA
些
是
都
五百
有。
块，我记得 NVIDIA 是500块，
500块，
五百吗？还
我
是
不
是
知道，
吧？我记得几千块啊，
有那么多
还是
吗？
5000块啊？
但
我
现
不知道，
在
反
不
正
是
都不一
缺
样的。
人啊，
Yeah，他们永远都缺人，好不好？我
我
觉得我在
说，
他们永远都缺人。
至少我那时候
对。
那个我朋友他在 NVIDIA 工作的时候，他就说：“要不要来 NVIDIA 工作啊？那个，我 refer 你的话，我可以拿一些那个
哎，真
referral
的有
bonus，
哎，
有没有？
哦，
对啊，都会有，
哎，
对，对啊，对啊，Meta 也有啊，Meta。
因为我以为是就是因为现在景气不好，所以他们不需要。
我觉得反过来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他们在。就是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反过来可以节省 HR 的开销，他们就不用
对
请那
啊，
么多 HR 去看履历。
对啊，对啊，的
哦
确
，
，Meta 已经把很多 很多那个 recruiter 都 fire 掉了，
拆掉，
换成对
AI
哦。
的这样子是。
对，我知道讲这就是讲履历的部分。
好。
其实，他们都会用直接用那个 OCR，就是可以侦测文字那种AI，然后去找关键字，所以它其实已经会筛选一轮。所以有些人会说，你可以在那个你的履历上面放上那种白色的文字，然后里面放超多关键字。然后他们在扫的时候就会扫到，那其实你的
真
文章里
的
面根本就没有。对，其实这是一招，我是没有试过啦，但是感觉是应该会有用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真人去看的话，或者先扫过一遍的话，就其实会找不到。
对，我好像有朋友也是这样，有这样尝试过的。
还有
这
他
已
有
经
扫
是
到吗？
那个他就是只有跟我讲
坊
说
间
他尝
传
试
言
过。
啊，是乡野传说。我觉得大家都听过，但我觉得很少人真的这样做。这是乡野传说。
只是
你白色的字 OCR 扫得到吗？
可以
对，
啦，
这个
可
是
以。
我很好奇的，就是因为 OCR 不是也还是要 detect 那个字吗？
对啊，你这样怎么扫？
不
它的
是，
pixel
哦，
value 都是一样的。
它不是 OCR，它是那个，因为 PDF 档它有那个嘛，它有那个文字的
哦
另外一层 layer，它有那个文字的 layer。所以
，yeah，yeah，yeah。
它不是用，它应该不是纯粹是用 OC，它是用 PDF 的扫描的那个扫描器。
了解，
哦，
了解
对，
，yeah，that makes sense. Yeah，那我们要不要聊聊？就是啊，现在如果说大家在找工作，好，知道说 OK，我们需要去 LinkedIn 啊，然后呢去跟人联系，然后请 referral。那有哪些那个能力是现在 AI engineer 是必备的？然后或者是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要看到的，或者在你履历上会想看到的，像 Eric 你刚才讲的，是要放什么 keywords 在他们的那个白色的字上面，就是放到 resume 上面
我自己觉得话，就是 AI 里面的话，很重要就是那些 framework，就是如果你有放什么 Lang Chain 啊，或者是 Llama Index，这些就是专门处理语言模型所需要的 framework。然后当然传统的那个处理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一些关键字，像是什么 PyTorch、TensorFlow，这蛮重要。然后我觉得前面还很重要，注重的就是你有没有。就处理比较大型系统的一些概念，所以像是什么 Docker 啊，或者是Kubernetes。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是有点干苦谈，因为之前我申请了 Zoom 的一个职缺，然后他的 job description，他的 JD 上面没有写要 Kubernetes，所以他在 interview 我的时候，他就在问：“啊，你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说：“哦，完全没有。
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 Kubernetes 是什么好了。 就如果你今天
你
在
要
我，
先从 Docker 开始，你要先从
就如果
Docker 开
你今天
始。
要跑一个网站的话，网站在真正跑的方式啊，就是譬如说把网站背后的登录系统跑在一个叫做 Docker 的地方，然后如果你今天有 machine learning 的应用，它可能把 machine learning 的应用的软体再跑到另外的 Docker 叫做 Docker 的地方，那 Kubernetes 就是一个专门管理不同的 Docker 这种东西的一个集合，这样你就比较好管理整个伺服器，或是管理整个叫做 cluster，然后你也比较好 scale up。
简单来讲，就是当你有很多个，当你的就是公司要处理很大量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个 team 都同时在处理一个 task。然后 Docker 就感觉像是可能在台湾有个 team，然后在美国有 team，在日本有个 team，但是每个 team 他们的就是沟通方式就很不一样，但他每个都是自主的。那为了要让他们所有人配合出完成这很大的任务。所以需要有一个主管，然后去指挥不同的 team，然后要他们传不同资料，要就是完全的连接上来这样子。所以在处理比较大型的任务的话，就会需要很多组 team 同时的进行运算，这样才会降低那个时间。对，所以它 Kubernetes 就有点像那个主管那个机构，然后 Docker 就是每个不同的 team 他们本身内部处理的一
然后
个软体这样子。
的不同，然后同时也会就是因此降，然后就变成不同的应用，这样
了解。所以
就是都有关。
这等于是现在在业界在做像 AS 类似的产品的话，大家都会用像 Kubernetes 跟Docker 是最常见的，就是很多人都会用 Kubernetes 这样子，是啊，对。
在新创的话，好像基本上都会。我是听说大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系统，就他们可能自己架的系统。
了解了解，Yeah。那 David 呢？你觉得那时候那个在申请的时候，哪些那个能力是一定要的？
我觉得我找工作的时候，反而是因为刚那时候刚是就是 GPT-4 刚出来，然后我又想找比较新创，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 GPT-4 到底该怎么用，或是可以怎么用。然后如果这时候你在履历上可以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基本的 project experience，对它就可以帮助很大。但我觉得现在 GPT-4 又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你这样这时候再只是单纯放一些 project experience，可能已经不够了。所以我就觉得 Eric 刚刚讲的会蛮有道理。对吧？你今天就不是做 project，你是做的像是更符合业界的需要，用一些 framework。对，而且像我们公司，其实我觉得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公司，他们应该都是会想要打败那些 open source 的 framework。所以如果你有用过，然后你更可以说出来一些，你知道他们的缺点，或是你用他们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你会，对，应该会蛮加分的。
所以等于是现在初阶工程师。入门工程师，他们需要也有可能要有这样的经验，就是 Kubernetes 的
不
经
是，
验，
对，讲经验其实就是
还
个
有
概念啦，因为我觉
一
得
概念
在
就
学
好
生的时候，对啊，但
了。
那些，对，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实做过，可能还是讲不出个所以然。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
对，
经验让你有实做过，你有经验就会让你有概念，
我
这
觉
种
得而
感觉。
且 Kubernetes 真的很难，就是平常。就是在学校就会用到，就除非你去什么研究的专案之类，不然其实不太会遇到。但我有另外一部分我想要特别强调，就是另外一个很好进入，就是很容易看出你有没有某些方面能力，就是在 GitHub 你有去开源的，就是 open source 开源的一些 project，因为有很多的 AI 的专案他们都是开源的嘛，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去参与那些讨论。我觉得我之前就有被 reach
这我
out，
遇
他就
过，这我有遇
说，
过，
对，他就
这
说
我
我
有
看
遇
到你
过。
在某个地方有 contribute，然后他说，哦，你有没有兴趣这个职缺这样子？
哦，是你是这样走，因为我不是我，因为我找工作都是用寄讯息的方式比较多，因为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我那时候刚好是大家都在投履历，所以一个职位都几千人在投，所以那时候就没有直接像一般的一样上 LinkedIn 或者上求职网站，就跟着大家投履历。我比较多是寄私讯 LinkedIn 上的私人讯息给那些他只要他放他是 "We are hiring" 或 "I'm hiring" 这种文字这种字在抬头的人，我就私讯他们这样。我觉得他们至少就算他们拒绝我，他们有先看过我的讯息，就是这个命中率比较高，至少让他们看到我履历的命中率比较高。对，然后我就会传讯息。那时候就有密一些那个新创公司的老板，因为新创就很小，所以很多都是直接密老板就可以了，没有什么 HR，我就直接密老板。那老板第一句话就问我说：“诶，那你有那个你的 GitHub 的那个网址可以给我一下吗？”然后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在用 GitHub，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我们公司都是用。” GitLab 就是另外一个跟 GitHub 很像，但是比较像是 for 公司的。我要说我写 code 都是用 GitLab，所以如果是要看 GitHub 上的那些那个，你知道 density map 那边就是空的这样，但我还是给他了。然后说哦，那没关系，没关系，那然后就帮我还是排了一个面试。
哦，了解了解了解，这个不能让那个老板听到的。
所以他们会看你的那个 density，就是你每天有没有 contribute 吗？还是看是
没
看
有，
什么？
我是说我不知道看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看什么，但我想他就想要看我的一些 contribution 吧，还是他想要看我多长写 code 或是写了多少 code 的感觉，因为网上有一种图片就是说找到工作的 engineer 或者厉害的 engineer，然后那个 GitHub contribution 的记录，然后就是一个图，那就是空空白白的，然后如果是有工作是厉害的工程师，他的 contribution 的记录就是很亮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这个 contribution 就是你在 GitHub 上，只要你每天都有把 code 送到 GitHub 上去，你放的次数，你那天送的次数越高，你那一天的那个颜色就会越亮。所以如果你每天都传很多 code 上去，你整体来看你的整个像是这个日历的图上每个点都很亮。所以大家说，如果你是越厉害的工程师，那个图就会越亮。对，然后这个图叫做 density，我就叫它 density map，我其实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对，然后那时候老板就问，那个老板就问我，然后我就以为他要看这个，或者我就猜他要看这个，就跟他说我没有用 GitHub 写 code，我都用 GitLab 这样，然后他说没关系，然后就帮我排个面试，然后我再被刷掉。那时候工程师就那时候那个他们公司只有一个 engineer，就除了 founders 以外只有一个 engineer，然后就跟他面试。
哦，那这个有点像是 founding engineer 的意思啊，那个要求会很高
，founding
engineer 要求会很高，yeah。
对
，Eric，你听到的也是就是 density 这样子吗？还是说他们会看到你的就是 project 里面特定的内容？
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我那时候是他们公司人寄 email 给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他们的公司，然后他说他看到我 GitHub 上面有就几个AI 相关的project 有 contribute，所以他才 reach out 给我这样子。对对对。
那你真的有吗？
有什么意思？有
哦，
真的有？
不是，对，你知道，我以前还在用 GitHub，就是比较常在 GitHub 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挑那些 README 的错字。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个 pull request，就是你去要求人家说，哦，我再帮你做一个修改，那你要可以帮我汇进你的主版本里面，这个叫 merge request。我觉得去发那个 merge request，我帮你改了一个错字。
哦，
然后就有些人真的会接受。然后如果你帮那种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做这种更新的话，你就获得个那个徽章，就是一个什么贡献者徽章，我就有个徽章。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有那个？”我说：“帮人家改错字，我喜欢挑人家错字。”
有我有这个部分，我有这部分。我
直接就是
我有个
你会发现你是几千人，就几千个星星的那种 repo 的一个。contributor，
我是帮他们翻成中文。
那我的比较简单，我的比较简单，就读完，然后发现有错字，你就直接改他 README 就好了。
这个
推荐给大家，
这样不是他们可以看得到你有怎么 contribute？
他们不会真的每个都看，
他们不会，但对，他们不会每个都看，但是对。
你有那个 badge 就够了，你有那个 badge 就够了。
哦，他直接看到 OK，这个看起来是 contributor 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子。
但你真的有做事的话，是他当然是有不同等级的 badge， 就是你真的做厉害的事情，还是会比较厉害的一些徽章，什么连续50天、连续80天都有送城市的记录，你会有不同的徽章。
了解。
就我其实现在这个公司，那时候我要加进公司 GitHub 的时候。我就特地用公司的 email， 我想说你们这样比较合理嘛，就你公司的东西只能用公司的 email 加。
对，
我就办你的公司的那个用公司的 email 办你的 GitHub 账号，然后加进公司的那个组织里面。
嗯，
我进去之后才发现全部人都私人账号，这样子的公司的记录就会反映他们的 density map， 他们就看起来有很多 contribution。
哦，
我超后悔的。
对，
然后每个人都是
你
要
重加，
那个
你就重加
上面都是什么连续80天有那个 contrib 那个贡献记录。我觉得
这个就直接把工作抬到那个，
啊、
哇，真的，
觉得其实很赞。
这样子了解，
可以用一下这个。
80天也太累了吧？我的6日都是空白的，
是稍微破，然后修改一下一行字，
我主管很
猛加一个 print statement 这样子。
我主管很猛，我主管年纪跟我一样大，啊，就超猛了。我主管年纪跟我一样大，他是也是算是 founding engineer， 公司我们公司现在35个人，他大概是第三个人。
Nice, nice.
对， 他就真的很强，他是对，
好，
他在哈佛毕业，哈佛毕业的神人。
我们要不要也讨论一下，就是在实际在面试的时候的经验是如何？因为我知道 Eric 跟 David 你们已经经过好几轮的面试了嘛，对不对？要不要讲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还有那个他们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
对我之前看一个影片，我觉得很好是，它是一个，我记得他是 Facebook 的一个 technical manager，他就不做，然后出来开 YouTube 这样，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他们在前5分钟就知道他喜不喜欢你。他如果喜欢你，他接下来问的问题都会是你的履历上出现过，或是他觉得你答得出来才会问你。如果你答不出来，他会想办法帮你。就他们觉得那是在建立在前5分钟的印象。对，但我觉得这些都特例。但我朋友在 Amazon 他也这样讲啊。就 Amazon 他们
我
是
也是
把
见
那
过他
个，
这样子。
对他们是把 behavior question 放在最后一关，就是 behavior question 就是有一关会专门衡量说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team worker，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人，然后通常这种就大家都是把它放在第一关而已，因为如果你第一关这关都没有的话，他们就认为不用花 engineer 的时间，但 Amazon 反而是把它放在最后一关，所以有些人就说他们都已经过了 technical 了，然后就好像看起来不够 friendly，然后就被刷掉了。
但我觉得 是
就
很
奇怪，
重要诶，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毕竟这个人是之后你要一直共事的人，就是他如果合不来，会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你
Eric 是
behavior 的时候，
Eric 的，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 behavior 不是 就是不是 engineer 在问，behavior 其实是 HR 在问。
对啊，
就我说他们如果不喜欢你的
哦，
话，应该不
对，
用，可以不用把你 pass 到最后一关，然后再把你刷掉。
只
对，
是就感觉是连接到那个公司的 culture。对，
有可
因为
能，有可能。
公司就是从你的那个 recruitment 开始嘛，对，所以如果你 recruit 什么样的人进来的话，那你公司 culture 就一直往方向前进这样子，对不对？像 Eric
有可
应
能，
该很有感同身受啊，
没有我，因为我的 behavior，因为我那时候我面试 Google，然后他的 behavior 是主管，就是 skip manager，就是主管的主管之类的人，忘记他确切什么，他不是 HR，我记得，我反而是通常如果是大公司的话。哎，也不一定，真的都很不一定，因为我有，我最近 Zoom 的面试，他第一轮是跟 HR，就 phone screen 是跟 HR，然后但是之前 Google 他第一轮就直接是，他会有个先有个就 coding question，然后之后就会是每一轮都是 engineer，就是同一个 team 或是就是真正的 engineer 面试，所以我真的觉得很看公司。
我现在面到的都还是先是，对，都是 behavior 就是 HR。我现在遇到的都是 HR 跟，就他们会来先打招呼，然后跟你介绍一下整个面试的流程，就帮你 warm up，然后让你知道流程会长怎样。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就会顺便做 behavior，可能就是一两个问题，就问你说，如果你会怎么安排你的时间，或是你今天什么东西卡住了，你会怎么处理？这样一两个
真
问题
的
就结束了，就基本上
，OK，
大家都说大家看你会不会讲英文而已。我朋友会
对
讲英文，
啊，
他
对
就
啊，
只看你会不会说英文。
我觉得还蛮重要。现在 ChatGPT 可以全部
对啊，
你的履历。
但你实际上对，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定哎。像我面大公司，我有遇过没有那个没有
behavior 的，
behavior question，我面 HR 就没有 behavior question。
我没有把这个几阶把它列出来。比如说，你们现在如果像说 AI engineer 的这个角色的话，他们有几关，然后是那一关是做是什么？刚刚讲到 HR 嘛，然后还有 technical 的吧，只是不是 technical 应该有好几阶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在每一阶，哪几阶，然后每一阶问是什么样子不同的问题。
我觉得。第一关，通常第一关或最后一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behavior question，就是看你这个人对于他会问你一些今天发生一些突发状况，你会怎么处理，或是你会怎么处理自己的时间，怎么处理说同时发生你同时需要完成的工作，这种关于行为的一些 behavior 的问题，这码是第零关，或者是这可能是最后一关。但以 engineer 来说，很常是在如果他很常是在这个 behavior question，就算他放在第零关好了。你在前面还会有一关是给你考 coding 的，就你投完履历，如果你过了，有些是你过了基本的履历筛选之后，他就会寄一个链接给你，你就上去，可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3题或4题，然后的程式问题，就像是 LeetCode 这样，然后那个网站就会给你打分数，然后当然分数有时候不只是基于你有没有测试资料全部都通过，你的 code 有没有写对，有时候还会 用他们是 AI based 的那种网站，所以他们会看你的 coding 的 structure 写得好不好，你的 code 写得干不干净那种东西。对，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出了第零关，对，第零关之后才会 pass 到 HR。然后如果 HR 也过了，通常 HR 就不会什么问题，就给你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面试。然后我们先讲一般的公司的话，可能就是面三关，就是通常会先面，有人会说先面 team lead，然后再来会面带你的，再叫带你的 engineer，然后最后再面 team lead 的 manager，就是刚刚 Eric 讲的 skill manager，就老板的老板这种感觉，就大概就三关，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对，但如果你今天讲到大公司，譬如说像是苹果、Tesla、Google，我知道这三个会有个 super day。就是你会跟整个 team 每个人一人有半小时，然后全部排在一起，他们叫，对，他们就叫 super day 这样，就你会 back to back to back to back 连续5关或连续7关。对，我朋友之前就是，然后就是如果你有幸真的可以做到 back to back 的话，通常现在疫情后，他们有些人可以做 virtual back to back，如果是 virtual 的话，你就是还可以拆成2天的 back to back 这样子，但他们如果喜欢你，或是如果你要求，他们其实会可以把你送，帮你出钱，帮你出机票，帮你出住宿，然后把你送到公司那边，然后让你去现场去看一下，这样也有。那通常这种 back to back 就很紧张。我朋友有人去面 back to back，面到 back to back 的最后一关都谈了薪水，然后在这刷掉。
有，我之前 Google 就是 back to back，我是也是线上，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每一关都是30分钟，然后都是一个 legal question，每一关都是一个 legal question。
是从那个从 easy 的，然后 medium，然后再来是那个 difficult 的那个越来越难吗？还是说那个是 structure wise？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没，它是随机的。对，然后我觉得最酷的部分是因为它是 back to back，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team 里面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问每个人，就是我觉得面试还有很大一个重点就是你要问问题，就是你要问你的 interviewer 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你要问对的问题，就是在这个 team 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你觉得学到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那部分是最有趣，也是让那个 engineer 对你有没有兴趣，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了解，实际上在 engineer 会遇到哪些问题，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就是问问题的过程是他 interview 你，然后你也看，赶上 interview 他有没有，就是你是不是适合在这个职缺里面工作，或者是你对他们在工作有没有兴趣，类似这样子。对，
It's a conversation，这
对
个
对对。
对话这样子，不是就是他一边单边的，因为你也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机会嘛，对。
对，
哇，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在每一关其实都是 legal question 的，你说就算是 AI 的 engineer，他不会有特定的
我那时候不是 AI engineer，我那时候是
啊，
另
了
一般的
解，
software engineer。
了
但
解。
AI engineer 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其实不是 legal，更多只是 behavioral，还有就是你对最新的一些技术有没有使用过之类的相关的技术。因为我那时候面试 Zoom 的时候，他那时候跟我讲，因为我在第一关那个有 Kubernetes 那部分就刷掉嘛，但是他有跟我讲说之后流程会长这样子，他就说哦，这个是一个很新的 team，然后他就说你接下来你要面试的是你的 team 的主管，然后下一个的话是你就是主管之外也是就是整个 Zoom 的 AI team 的头，他们的那个hierarchy，他们的阶层就只有头，然后下面有很多个 team lead，然后就是，然后所以你的主管，你的主管就是跟 CTO 一起合作的人，对
了
对对，
解，
所以
了
他
解。
其实很小，然后更重要注重的就是你的经验，然后你适不适合他们这个职缺，我觉得，
所以他们问
但我也，
的，David，
嗯，哦，但我也有面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然后是有，就是有考虑 ECO 的，对，就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一定。
会有，他说我们第一轮 phone screen 结束的时候，就是接下来每一轮都是一个 engineering 的问题，但他就会是这种不是那种 take home，就是寄个链接给你，他是人跟人之间的，然后可能就会问一个 legal question，然后下一站可能就变成一个 project。我听过很多就是会邀请你跟他们一起。如果是 on site 或者是远端，就是要你做跟他们人一起做一个 project， 就要你的，哎，那时候 David 你有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他要你完成一个 project 在时间内之类。
我其实没有到太多的这个经验，但我现在在这个公司，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它也比较特别，但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它是直接给我出一个像是作业，然后就直接跟我约7天后面试，对，然后这个作业里面就会涵盖很多项目，然后都是要完成的这样，那我觉得这种就比较实做一点，然后你有时间，如果你真的遇到问题可以 debug，你也不会那么紧张，对，我蛮喜欢这种，然
因为
后。
是模拟那个实际的工作状况
对
的
对
样
对
子，
对对，就真的是你拿到一个 project，然后你怎么把它解决这样？对啊，而且那个 project 其实它里面的要求点很多，所以那时候那几天其实都睡超少。但我觉得这样也，我觉得他们以公司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就你今天真是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实作能力的速度是不是够快？这样。
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看到另外一个 interview 的分享，是那个 Hilltopbase 他们在讲的。他说他们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会先跟一个人合作一个月。然后就他们通过基本面试之后，还会跟他合作一个月，然后再看要不要用这个人。但我然后我现在来新创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超重要的。你有时候不只是公司是不是这个人，其实大家在真的去新创前，你会不知道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新创。就真的晚上需要开会，你 O 不 OK？或是今天真的临时要做什么事，然后就是晚上需要加班，然后是加班要是没有加班费，然后你到底是不是能够，你知道，就是心服口服的加班这样。对，我觉得有时候是以新创来说，我也蛮喜欢这样的过程，所以这样还蛮好的。
了解了解。
那 Runa，你是像是主管的角度来看，你们找你也是新创，所以你们找人的时候，你们通常看的会是什么？或者是你们的就是征才的时候，通常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想去征才？
我觉得就是好。等一下，没有，我刚原本想要问你们说，你们会不会遇到一对多、多对一的面试情况？
好像还没有遇过哎，我没有遇过。
这我也没有哎，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比较不是理工会遇到的，至少我听到的来讲，是吗？我想一下，对，我现在想起来是理工的没有遇到，但我有听到其他的商科的朋友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会这样子，
好的，我想说，好，没有，因为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小型创嘛。我觉得新创也分，就是小型创、大型创。其实，你说再大一点的新创，可能它有 HR，它有PM，它有一些更多的 layer 的状况的时候，它的面试可能会跟我们的又不一样。但如果拿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大概10个人以内的小型创吧，就是。可能每个人都身兼很多个任务，就自己可能就是自己那个专案的 PM，然后又兼执行者，又兼叭叭叭叭叭，就是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真的要说我们面试的状况，其实我们找人就是几个管道嘛。当然最大的就是 referral 的这一部分，因为就是新创，其实朋友的朋友还是会比较稳定。对，那你当然说海投也是会看，因为毕竟小新创还是缺人，所以。海投还是会去看，但是你真的要说看了，然后找过来的面试的人其实不多，至少就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对，但对我们公司自己找人的标准其实就是文化吧。我觉得新创很看重这个面试者认不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所以。你在找他来的时候，就是你光看履历，你就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会不会适合你们这间公司。像我们公司的要求就是，我们找的人都比较怪，就是他的除了专长要很多之外，因为我们一个人要身兼很多职，所以等于说你自己要很自学能力很强，然后你过去可能会有跟别人合作的经验。然后，当然这些在你的履历上面都要写，所以其实有点像你们刚刚会说看 keyword 部分，就我们也会看 keyword，然后再找这些人来聊。对，那当然聊的时候很直接的去跟他面对面，就可以知道说他会不会适合我们公司的文化。对，然后当然也会跟他聊，就包括刚刚 David 说的，如果很临时要加班，再加班可能。没有薪水，或者是这薪水可能加班给付很低， 那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新创就是小，然后它的经费可能又相对比较少，所以很多时候你其实是靠着对文化的认同跟对这个 project 的信任去运转你的整个工作。
嗯，
对，所以会很看重这一块吧。如果从面试官的角度来看的话，没错。
Yeah.
所以结论是，还是要
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结论是，就是就算在科技业你，除非你真的是那种科技奇才，就是那种非常狂的那种人。如果你不是这种人的话，你还是要这种社交，还是要认识一些人，你才比较容易，更容易拿到工作。对。
还是
因为
一个
很多
关
人
系的，
很多人觉得那种就是在科技业工就是那种理工宅，但其实除非你是超强的理工宅，不然其实一般还是会走有社交圈、有朋友圈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对对对，
你那时候是怎么拿到 Google 的面试的？
我那时候也是他们 reach out 给我的，因为是在那时候是2021年，就是那时候是最夯的，就是那时候是他们 hire 最多人的时候。对哦，还有跟景气有关系，因为今年的话，景气有，我觉得就是从2022年上半年以后，只有景气变得很差，然后2022后半年、2023景气都很差，然后2024目前也是比去年好，但是也没有到好到哪里去，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可能
子。
还有一阵子，就是那个之前 COVID 一直招募太多人的那个状况，现在真的要那个再降下来这样
其实
子。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通膨，所以联准会升息的关系，要等到降息才会比较好。对，但是现在还是我是听，然后脸书跟微软都有在招人，然后 Google 没有，Google 还在裁员，然后 Tesla 很惨，然后苹果其实。他们对景气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就是他们招的人都蛮没有到很多，所以对苹果真是算是铁饭碗，对，大概这样子。
好，那这次我们应该差不多。对，我们这次聊到的就是像说刚刚讲到的，像工作申请状况，然后还有像说未来如果大家要找工作的话，你知道大家知道找什么技巧了？对，就是刚刚讲到那些技巧。那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聊更多 AI 的技术。OK，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
拜。